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一到九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教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所神喜所喜悦的。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感谢神的话语。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讲道要讲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是与金钱有关的。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喜欢钱的民族，可能世界上除了犹太人之外就是中国人了。全世界的国家也可能只有中国里面有红包的，其他都没有的，送礼物就送礼物。那么我们今年呢，我们有一个总题的我们的总题呢就是观念的归正。因为我们发现当我们有一套圣经的知识的时候，这套知识怎么样能化为我们的行为呢，需要纠正我们的观念，对金钱的观念，对工作的观念，对婚姻的观念等等。你这个观念错误呢，你没有办法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年的总题是观念的归正。那么我们分四个季度的。第一季我们就讲题是信仰的归正。那么钱呢也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把钱奉献给神，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我发现一般的人呢，不光是基督徒啊，对这个金钱奉献呢是有个困惑的。假如一个第一次来任何教会的人，他会问一个问题，有好几个人问过我，你们教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后面有个大老板支持的？有人的确是一位这样子的。那我说是的，后面的确是有个大老板，就是那一位天上来的那个大老板。还有人以为呢，就是是政府有钱给教会的。有人真是不知道，以为澳洲是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政府支持教会的。其实不是的，澳洲不是基督教国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没有那么一回事的。政府一分钱都不给教会的。那个教会的钱是从哪里来？他们很奇怪，我的全部是弟兄姊妹奉献的。够吗？他们够吗？因为我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病人呢，他患了癌症，我就为他祷告。那个病人的丈夫他说哎呀，教会真好，你看不用钱牧师就来了，你假如到佛教那里去请一个和尚还要付钱，你付多少钱他这个付多少钱他给你个大和尚，你给付小钱他给你个小和尚，那你们不用钱就来为我们祷告。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一点真是从来没有想过。那你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那么就算是基督徒吧，他们对这个金钱奉献也是困惑的。在大部分的教会里面，不 收就是讲啊，要十一奉献，你要把你的收入十分之一。那大家心里面就有个困惑，那困惑就可能吗？哎，虽然不讲，他说心里面有个困惑的，可能吗？我把十分之一来奉献啊，所以非常的困惑，应该奉献多少钱？我今天愿意去解决大家的这方面的困惑。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圣经的指引啊，关于十分之一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平常收奉献的上面打出来马拉基书那段话的，我们看到十分之一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一回事。我们先看看这个尼希米记十章这里说，并将初熟的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仓库里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城西一里的土产当中当取十分之一。你看这里呢，旧约有个要求的，就是把所有的人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无论是农产还是什么，都奉献给圣殿。那么为的目的是给这个利未人，当然是给神的，但是也是给利未人。那为什么要给利未人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十二个兄弟，这十二个兄弟呢就演变成十二个支派啊。那么神呢就规定了其中一个支派，就是利未这个支派呢，就全部是侍奉神的，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他没有产业的。那么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呢，就奉献十分之一到圣殿里面，还有其他的使费啊，圣殿还有很多很多的费用。那么其中这个目标呢，就是要供养这些利未人的。好了，那所以呢，我们发现在尼希米记那里呢，十三章那里又说，到了后来啊，尼希米那个年代啊，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居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哎，这里就是利未人没有人供养他们了，就是他们没有再奉献十分之一了。我就斥责官员长官说，为何离开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就是在供职在殿里面。犹太人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他们没有做的时候，就有尼希米就责备他们的。好了，那么我们再看后来的，我们常常引用的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在这里到了另外一个年代了，很后来的时候，先知马拉基又指责这犹太人说，你们又没有做这个事情啊，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这是神说的，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哎，这个是先知马拉基又一次指责犹太人没有奉献这个十分之一。我自己做牧师那么久了，我是几乎从来不讲奉献的，因为我一讲奉献呢，就有一个包袱。人家说，你当然讲啦，你怕你没有饭吃吗？你怕你的工资拿不到吗？是不是？但是我今天我退休了，我就有这个自由度来讲啊，反而张牧师跟小东讲的好像有点不方便，那我来讲的就是最方便的了啊。那么到了新约呢，我们发现呢，新约圣经啊，不太强调这个十分之一的，可以说从来没有强调过的。那为什么呢？那假如我们要遵守旧约的所有的诫命，那为什么我们旧约不再遵守那些什么节期啊，逾越节啊什么，我们不再遵守了，安息日我们也不怎么遵守了，就是奉献献祭的东西我们也不再遵守了，很多旧约说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我也不遵守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十分之一这个东西呢？啊，那么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困惑啊。我们发现了新约不太强调的， 唯有一次提到这个十分之一，就是耶稣讲的。耶稣指责就是法利赛人，这是宗教的领袖，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啊，就是很小的东西他们都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所当心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这句话，这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就是这那也是不可不行。那个那就是那个十分之一的东西，大家看明白吗？中文圣经这样翻译呢，是这个意思的，就说耶稣的重点就是说，哎，更重要的是怜悯、公义、信实、诚实。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不过那个也要做的，是不是啊？为什么耶稣说那个也要做呢？就是因为在耶稣的时候还有立位人的啊，还是十二个支派，还是要这样子供养的啊，供养他们的。好了，那我们要问，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已经没有立位人了。当然今天我们的传道人就是立位人，但是不是十二个信徒就有一个传道人的，我们都知道。那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遵守这个十分之一呢？啊，我们发现呢，新约圣经呢就是强调原则的。新约圣经不强调小规矩。什么是小规矩呢？就是说时间一定要星期天早上十点钟来聚会。啊，十一点就不行了。啊，时间不强调，地点不强调，一定要在这里聚会，一定要在教堂里面聚会。不是的，耶稣说在哪里都可以聚会的，在学校里也可以聚会，在家庭也可以聚会的。日期一定要圣诞节24号有什么聚会，25号有什么聚会，日期也不重要了。啊，数目也不重要了，数量也不重要了，奉献多少钱。哎，不是，新约不是强调，一强调这个就变成是个律法主义，啊，规条主义，也不强调你可以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可以穿，什么可以不吃，猪肉我们今天都吃了，啊，我们也不强调穿什么，我们只说你礼拜天到教会来，特别是上台的人要穿的比较得体，庄重，但是什么叫得体，我们不会规定的。一定要打领带，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一规定呢，就你看全世界的气候不同，文化不同，是不是？在别的国家你要打个领带，这是在澳洲一般人都不打领带的，牧师都不打领带的。所以我们也跟着澳洲的规矩，我就是看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所以新约圣经非常的好，它有大原则，但是不给我们小规矩啊。所以新约圣经你发现不规定那个数目的。但是那什么是大原则呢？我们看几个奉献的大原则啊。第一个大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头一部分啊，头一部分。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头生的奉献啊，这个原则的啊，出埃及记，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分别为圣归我。为什么旧约圣经有立位人去当就是在圣殿里侍奉呢？因为本来神就说头生的是属于我的，但是神就是为了免除大家献头生的羊、头生的牛、头生的儿子，说就这样子吧，所以的立位人就代替那个头生的，这是旧约圣经所讲的。所以立位人奉献给神也是头生的精神，也是那个原意。所以一切头生的都是归给神的。什么是头生呢？头生就是第一位的，是就是最好的。假如头生是有残疾的还不行，这个牛有病的，就算是头生也不能献给神的，一定是最好的。换句话讲，头生的奉献就是那最好那一部分，最开始的那一部分啊，这个奉献给神。所以你有多少收入呢？你自己算吧，一周还是两周还是一个月，你不要等到你的钱都花完了，花光就花了，最后你再想，哎呀，剩下多少钱呢？奉献给神。不是，你先计算一下你的收入有多少，然后把第一部分你自己确定的一部分，第一部分预备好奉献给神，这个是头生的意思。因为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献给神，不应该把次等的最差的献给神。所以因为根据这个原则呢，头生呢就等于是酌定的奉献。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这样说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马其顿是一个省啊， 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雅盖亚就是哥林多城市的那个省叫雅盖亚。就是这里啊，我要交代一下那个背景啊，就是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的经济的出现了问题，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宗教的中心，它不是个经济的中心，啊，很多人在那里，很多基督徒在那里出现了经济的问题，所以保罗呢就在各地的教会呼吁他们奉献金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个是个背景，啊，那么保罗就说呢，他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就是说他们。预备好奉献，老早就预备好，一年前就预备好了。你假如看这段经文呢，你发现了一共三次出现预备。第三节那里又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他要打发一些弟兄去收这些钱，这些奉献，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啊，所以这里第二次提到预备，啊，那么再看下去呢，你发现呢？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那么这里又是预备，三次提到预备，好了，那么还有第四次，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那么这里三次提到预备，就说我们老早就预备好奉献给神，不是来到这里才。看，哎呀，要奉献多少钱呢？那是你老早就预备好。那么，所以，在第七节呢，又提到一个概念，就是酌定，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你自己的心，你酌定，我要奉献多少钱？根据我的收入，我要奉献，我把头一部分预备好，预先酌定，所以一定要是，这是一定要是一个酌定的，奉献不是临时的奉献，所以在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那里呢，又提到这一点，这段事情，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就是你的收入，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就是不能献凑的。哎，不能到时候才奉献的。你预先要预备好，预先要酌定，预先要想好。哎，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我们怎么做法呢？我跟我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计算好我们的收入是多少，每年的收入是多少。好，我们就把头一部分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祷告好了，这一部分我们先奉献给教会。那么我把这个权是交给我太太了，所以每个月我们是每个月奉献了，我太太就每个月把这个钱有的时候他就用银行的方法转过去，有的时候就来到这里投进奉献箱里，啊，这是我们的做法，啊。那么这个预先预备好的头一部分呢，也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奉献，啊，因为刚才哥林多后书那里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啊。那么这也是信心，就是说我把我头一部分的金钱奉献给神了，啊，我用这种态度来奉献会怎么样呢？这其实也是个信心，就是说我相信神会让我凡事常常充足的，啊，所以马拉基书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十分之一那里，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考验我们的信心，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信心？你以为你奉献的钱给我，你的钱就少了？不是的，哎，我会给你福气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自从我们很多年前开始这种奉献之后，我发现我们非常的丰富，我们一点都没有缺乏的。真是我们的非常的丰，常常都是充足的，我跟我太太，每天在家里冲一杯咖啡，每周出去喝一杯咖啡，我们两个都说太丰富了，啊，想起我们以前年二十几岁的时候，哪里有这个福气，哪里那么丰富？我以前偷过人家的咖啡来喝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当然那是不对的， 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很丰富，每天可以喝一杯咖啡，这是非常的丰富。来到这里还可以喝一杯咖啡，这是非常的丰富，当然还有其他的丰富啊。神的丰富不光是给你物质上的丰富，还有其他方面的丰富，非常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奉献的太吝啬，就是代表你的信心不足啊。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了，就是头一部分啊。第二个大原则呢，就是甘心乐意啊。刚才我们的哥林多后书那里啊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啊，说啊雅各雅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他们预一年前已经预备好了，在这里的看见他们的是甘心乐意的，不是临时哎呀随便奉献一点吧，就预备好，老早就考虑了，不是拖到最后。假如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你常常拖一直都不做，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拖到最后。哎，假如你很乐意做一件事情，你很快就做了，是不是？你很喜欢做，很快你就做了。而且这里说乐意的心，就是你奉献的时候还很开心的，不是没有一点勉强的，是很开心的啊。所以保罗说，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这点很重要啊。那么这种乐意的心呢，圣经说的是神所喜爱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你希望你所捐的钱是神所喜爱的吗？神喜爱与不喜爱有很大的差别的。假如你奉献的钱是神不喜爱的，糟糕了，这是神所喜爱的。我打个比方啊，假如你本来，假如这样的话，你哎呀，教会说现在收奉献了，你说哎呀，你临时决定，哎呀，今天我要奉献十块钱，你打开钱包，哎，没有十块钱，只有五十块钱，那你怎么办呢？哎呀，不奉献就不好意思，有压力，所以你就把这五十块钱放进去了。换句话讲，你乐意是乐意奉献十块钱，那四十块是你不乐意的。请问，在神的眼光里，你到底奉献了多少钱？你们都知道了，是吧？神能不能够使用那四十块钱？神不能使用的。所以神看我们的心，乐意的心很重要啊。每一个人要奉献的时候，不要勉强。你勉强了，请你不要奉献了。你要甘心乐意的啊。那么，当我们甘心乐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多行善事。这个第八节那里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这个我已经讲过了。然后呢，能行各样的善事。其实中文的善事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做一些慈悲的救济的这个善事。其实不是。中文的善事也就是好事，原文就是好事。一个慷慨的人，一个乐意奉献的人，他这个人不是吝啬的。一个吝啬的人很难做好事的，他做的事情都是别别扭扭的，都是斤斤计较的。他不光是在金钱方面，在其他方面他也是斤斤计较的。是你当你想做好事，你需要一个很乐意的心，不计较的心，一个很慷慨的心，你才能够做好事的。所以圣经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甘心乐意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做很多好事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大原则了啊。第一个大原则是什么？头一部分。第二个大原则是什么？甘心乐意。第三个大原则呢，就是宁多勿少啊。刚才的经文讲到多种多收啊，第六节那里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圣经很重视收与种的关系啊。还在另外一段圣经，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其实我跟我太太这两天非常的震撼，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某一对夫妇的儿子身上。我们两个一方面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同时我们必须也肯定了，这是种，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不讲这是什么事了。 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一定的。你种麦子不会收到苹果的，是不是？你种麦子收麦子，种苹果收苹果，种花得瓜，种瓜真的种花得瓜，种豆种豆得豆。你种瓜不可能得到豆的，你种的是苦瓜，不能够得到甜瓜的。种什么收什么。但是同时呢，保罗在这里又强调呢，你种的数量也很重要，你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所以呢，就是宁多勿少。那刚才我说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预先已经酌定了，我们也是一年前我们就酌定了今年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啊。至于税前税后你们自己来决定了啊，我不想律法主义啊，税前税后我们决定我们的收入是这么多，我们头一部分我们计算好了，然后把它分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奉献给神。但是每一个礼拜天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我没有来教会之前我就问，我已经把那个预先酌定了要奉献了，我还可不可以再奉献多一点呢？我问这个问题，我说哎，可以吧，我奉献多一点会不会有带来我自己有什么损失呢？我说不会的。所以我就预备了一些多一点的钱拿到来到这里，又把这点钱奉献，因为是宁多勿少。哎，这样做呢我发现我们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因为多种多收，少种少收，我们非常相信这个原则。所以中文圣经还说这话是真的当然原文不是这个措辞，但是中文是这话是真的。你到底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多种多收，少种少收。你想少一点福气那你就奉献少一点了，你想多一点福气那你就多一点多种了圣经怎么说呢？多种多收，他说神会有恩惠的，恩惠就是恩典，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我发现我们每一次奉献多一点钱的时候呢，神很奇怪的，他有很奇妙的方法多多的加给我们，是我们想不到的，无论是经济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大家知道我退休之后我大概一年去中国大陆一次去这个德国一次去传道。那么我从来没有问人家要钱的，我是没有这个预算经济的能力的那么中国大陆也好德国那边也好是没有这个路费给我们的那个路费生活费怎么来呢？我们也不讲的，很奇怪到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请我吃饭，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孙牧师你现在到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去你的经济怎么来的？我说没有的他就发动一些弟兄姊妹来奉献给我那么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想不到去年就是去年了现在是2014了，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经过香港，在香港的教会讲到连香港的弟兄姊妹也奉献给我人民币港币这样子我没有问他们要的，我很严谨，我不会开口问人家要的我发现每一次我们花钱神总是很丰富的给我们的那么神的福气呢还不光是经济方面的健康是另外一个福气好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是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好的朋友是另外一个福气，别人的尊重也是一个福气那么假如我是个很吝啬的人，我坦白的告诉大家，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吝啬的，我很斤斤计较的，跟人家出去吃饭我都会计算一下到底到时候是他出钱还是我出钱了等等，我就用很多巧妙的方法到付钱的时候我又到厕所去了等等我是那么一个人的，我本来是那么一个人的我天生不是慷慨的，但是后来我改变了，我发现对神慷慨，对人慷慨，对自己可以很节省，但是对人慷慨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你不会缺少的，神会有很多很多的福气来给我的。当我对神很吝啬的时候，假如我是神呢，你就对我那么吝啬，那我也不愿意把很多我本来预备给你的福气我也不给你了，你这么想一想你就知道了。所以一个慷慨的人是会有很多的福气的那么圣经还说 不光是这样子啊，而且我们能够集财在天呢、啊，因为这是耶稣所讲的。他说：“你们不要集财在地上，要集财在天。”刚才那段圣经怎么说呢？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里的他不是主耶稣，这里的他是那个奉献的人。这种乐意奉献的人怎么样呢？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哎，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不得了，有永远的福气的。怎么样会有永远的福气呢？我不太清楚，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教会有一个小弟兄，比我年轻的多，他只有小学毕业，他当时是修理打字机的，你们知道什么叫打字机啊？那种人很可怜，小学毕业在香港是很难生存的，他成为基督徒，但是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很聪明，很爱主。于是怎么样呢？在我们香港很多人呢，就是晚上去读夜校，要把这个高中读完成，但是白天去打工已经很辛苦了，晚上再读夜校，往往读夜校的时候已经打瞌睡了，白天也没有空去做那些作业，所以很难在学业上有什么成就的，大部分人不能够完成他们的高中的。我就很怜悯这个弟兄，我就怎么样呢？我自己出钱，也发动一些弟兄姊妹，包括海外的弟兄姊妹，出钱支持他，给他生活费，让他白天不用去打工，晚上还是照样去读夜校，白天不用去打工，就是念书。啊，你看，从初中到高中要六年的，时间不短的，但是我们用了六年的时间，用我们的钱去支持个弟兄。终于他完成了他的高中，完成了他高中怎么样呢？出来打工，找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但是他很有心要侍奉神，他找到一个女朋友，想不到这个女朋友是个女传道，他自己也很想去传道，终于他去读神学，神学毕业了，我前年回到香港，又看见他，他请我吃饭，他现在是个传道人，他在哪里传道呢？在医院里面传道，哎，香港有一个好处，各大医院呢，里面都有个院牧，就是医院里面的牧师。这个院牧不是医院出钱的，是当地的那个区的教会合起来。哎，我们聘请一个院牧派到你们医院里面去牧养那些病人，好不好啊？医院都说好的，这是香港的制度，也有好处的。医院给他一个办公室，你看他在医院里面向那些病人传福音，病人的心是很多都是打开的，引领很多人相信耶稣。特别是他做儿童工作，医院也有就是小病人的那个小孩子，哇，他的儿童工作做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创意啊，带领很多小朋友甚至那些小朋友出了院之后，他还去探访他们的家人，又带领他们的家人来信耶稣，哇，他做得太好了，那么你想一想，我们出钱给他去完成他的中学，然后他去读神学，现在做一个传道人，带领很多人相信耶稣，这也是。他的仁义是不是存到永远了？我的仁义是不是能够存到永远了？因为他们都要在天堂里面了嘛，是不是存到永远了？起码呢，这些人信主的人跟与我是间接有关系的，哎，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当我们能够有这种慷慨的心，宁多勿少，我出钱再给他是更多的，是不是？已经要奉献钱给教会了，还要再出钱支持他完成他的中学，那是多的，哎，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我们的仁义就存到永远，将来在天堂里会有很多人去感谢他，还有很多人说，哦，原来是孙牧是支持你读中学的，他们还要感谢我，是不是？我想象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了，积财在天，这个福气是存到永永远远，那多么好呢？好，三个大原则，第一，头一部分不要献凑，不要临时，第二，甘心乐意，第三，宁多勿少。那我给大家一些再给大家一些应用嘛。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收奉献了，不收奉献，不主动的收奉献，免得给你压力，免得你勉强，免得你不好意思啊。我们后面放一个奉献箱，从九点半到十二点半你自己可以自动的放进去啊，不给你压力，这证明你是甘心乐意的，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奉献的。 我们这样做的，我们三个传道人商量过，我们不怕教会金钱少。假如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收入少了，那证明以前的奉献很多是勉强。啊，我们不怕。我在香港那个教会是不收奉献，也是这样子把奉献箱放在后面。有一次我哥哥来说，你们那奉献为什么不收奉献？我说那你自己放进去。啊，这样子的行吗？我说行，从来都不缺少钱的。有另外一个教会，他有一次看见我们奉献的报告，说啊，你们教会平均每一个人奉献的钱比我们多的很多很多。他们是收奉献的，我们不收奉献，反而我们平均每一个人奉献的比他们多很多。所以我们三个传道人都很有信心，我们不怕奉献箱在后面。从今天开始啊，你自己按照刚才的三个原则去奉献吧，是你们甘心乐意。那么第二个应用呢，就是假如你听了我这篇道之后，你还是不知道应该奉献多少，那你就奉献十分之一吧。不过我希望你小心那十分之九。你不是奉献了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你怎么花。哎，这个我更关心你那十分之九是怎么样，另外一部分是怎么样花的。啊，就是耶稣指着那法利赛人，你们什么都奉献十分之一了，但是你们的生命怎么样呢？那更重要的却没有做，就是刚才更重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哎，我更关心那个不是法利赛人就是守了他们的宗教的规矩，但是更重要的他们没有做，是不是？我不希望这样子，所以我更关心你们呢，其余的你怎么样花。第三个应用呢，我要提的就是耶稣所讲的，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人呢，他们把那个钱还是看得很大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心还在那里。哎，这个是个问题。一牵涉到钱呢，就显出他的自私，他可以是非常的无情，非常的计较，甚至非常的拼命。哎，所以我发现在基督徒当中，我自己不主张借钱。假如是在我曾经也问人借过钱，我年轻的时候借了60块，但是以后我就不再问人家借钱了。假如你真是生活有问题，这个我不去绝对化，但是一借钱，借的时候很容易，答应的时候说我下个礼拜就还给你，很容易，但到时候会引起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纠纷。就是往往有一些弟兄姊妹合伙做生意，哎，一合伙做生意就有问题了，因为他们两个对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哎，我也要提醒大家要小心，就是说假如我们教会有某某弟兄姊妹是做干哪一行的，你请他来帮你做一个什么工程啊，你发现往往他就会嫌你就会嫌他收的太贵，他说已经给你算便宜了，你就嫌他算的太贵。他又说哎呀，讲明是这样子，到时候你又要求我做这个，要再做那个，大家都感觉到你很不合理。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最好不要牵涉到钱的问题，一牵涉到钱的问题很糟糕。哎，不过呢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钱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基督徒不能够把钱看得太大的，你把钱看得太大，是你这个信仰是有问题的，你把这个钱还是看得最大的。所以啊，什么都讲完了，现在就是以奉献箱代替奉献袋啊，小心你的十分之九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愿主祝福大家，在金钱上我们能够满满的得到神的福气。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全整个生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你让我们凭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把头一部分再奉献给你，为你的事工来使用。 就是你对我们，你看得起我们，你才让我们这样做。求你给我们有个慷慨的心，让我们对这个奉献的事上，我们真是表达对你的信心，表达对你的爱心，表达对你的跟对弟兄姊妹的慷慨，以致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蒙你自己更大的更想不到的福气。特别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因为个人的背景，我们把这个钱看得太大的时候，求你改正我们使我们在这个金钱的观念上，奉献的观念上，我们能够归正，合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